好，那我们一起来重新做个祷告哈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看见一年又一年，主啊，什么都在变，时间在变，主啊，这个所有的一切都在变。但是我们真的是感恩，因为你的话永远不变的主。主啊，你说天地都要废去，但是你的话立定在天，永不更改。主啊，你就施恩恩待我们蒙了你恩典的人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真理里边，在你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主你的话语当中，主啊，让我们更深的去得着，主啊，让我们深深的来扎根主，主耶稣啊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我们的主，你就祝福以下的时间，主耶稣啊，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。看见你话语的奇妙，主啊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，主啊，因着你的话，脚前有灯，路上有光。主，主耶稣啊，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上一次和大家分享，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，相信大家一定还有。很多的印象因为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我们多结果子，不就因此得荣耀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学习15章的第2个段落，就是第9节到第17节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参与哈。因为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分段15章的分段呢，就分为3段。第一段就是上一次所学习的1到8节，说多结果子不就因此得荣耀。那第二段呢，就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9到17节就是遵主命令，彼此相爱。那下一次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第3段18到27节是面对世界的仇恨我们要做主的见证。那我们就先把。这一段的经文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诵读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。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。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，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，不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好，感谢主哈。我们下边呢，就一小段一小段的来学习。首先呢，我们就看前面这9节到12节这一小段的经文。我们来想一想第15章的第1节。主耶稣那里边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我父是栽培的人， 啊，重点是主耶稣说我是啊，他是。然后我们来到第九节，你看主耶稣第九节，主耶稣说他我爱，我爱你们啊。所以你看这中间有没有关系呢？第一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，第九节主耶稣说我爱你们。那我们就自然而然我们会想到主耶稣借着我爱你们，他在告诉我们葡萄树和枝子之间是什么关系啊？是什么关系呢？你说没关系，不是没关系，是一种爱的关系。主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葡萄树和枝子之间是什么关系啊？是爱的关系。因为主耶稣说我爱你们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和主之间是一种爱的关系啊。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边，他就把他对我们的爱显明了啊，他爱我们就替我们死啊，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。所以你看第一节和第九节，就主耶稣把他和我们的关系来告诉我们，他爱我们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爱是多重要。今天没有爱的时候，人生真的是充满了痛苦。我们婚姻当中会出现痛苦啊，会说你不爱我，对不对呀？啊，我们儿女也会说父母你不爱我。但是今天我们感谢神，人的爱都很有限的，但是主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他是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啊，也是约翰福音13章1节里边说的，他爱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，所以感谢主哈。那我们下边就来看主耶稣他对我们的爱，对门徒的爱有什么特征啊？今天人之间的爱有什么特征啊？太短了哈，靠不住，说变就变。那我们主耶稣对人对我们的爱有什么特征呢？第一个特征啊，就是是有长度的。这个长度是长到什么地步啊？你看刚才说到约翰福音13章1节，主耶稣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，爱他们到底。你看这句话多奇妙，没有根据门徒们的表现如何来定，没有这个哈，只是说主耶稣爱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。他们表现的可能也不是很好，但是那个不影响神的爱，神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。那第14章18节，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他永远不撇下我们为孤儿的。诗篇中说我父母虽然离弃我，耶和华怎么样啊？必收留我。地上的父母真有离弃孩子的。而且我们可能都听说过，但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，因为他爱我们。所以首先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对门徒的爱特征是有长度的啊，这个长度好像这个词也不是很恰当啊，是爱到底的爱。 那今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里边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有高度的。你看第九节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这个就是高度啊。主耶稣爱我们正如父爱耶稣一样，这个就是高度。高到什么地步去了？高到父那里去了，高到天上去了。所以我们从经文里边，我们再看一，首先来看一看，那这位天父是如何爱圣子的呢？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说，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万有啊，万有是什么？就所有的啊，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边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意思啊？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意思？信任呐、啊。如果不信任，会不会把所有的交托一个你不信任的人？不可能对吗？因为父爱子，因为父对子有完全的信任，所以他就把一切都交在子的手里边，这是一种完全的信任。所以天父对圣子的爱，第一个表现就是完全的信任，这是父对子的爱。那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节也把这种完全的信任再一次的来表达出来，说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们看，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那这节经文我们以前也都学过，就是有非常深的啊，我们去可以领受的哈。但是我们在这里边呢，我们就看见的是再一次的来表达父对子的那种完全的信任。那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，我们以后要去学的哈。因为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已经爱我了。哎，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，圣父对圣子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？不仅仅是完全的信任，还有一个特征是永恒的，从永远到永远，圣父都爱圣子。所以圣父对圣子的爱是在永恒里边的。今天主耶稣他说，他就用圣父的这种爱来爱我。所以我们越去读神的话的时候，你越去深入的去体会主对我们的爱的时候，世界无论诱惑多么大，你不会被那个诱惑把我们从主面前带走了。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对我们是什么样的，正如父爱我们那样子。那从这里边，从正如父爱我一样，那下边我们还可以看一种 一种看见，就是说，这种爱是流动的爱，圣父的爱流到圣子，然后呢，就箭头应该在下边的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跑上边去了。然后圣子的爱没有停留在那里边呢，而是原封不动的传到我们。弟兄姊妹，多奇妙啊！圣父的爱传到圣子，圣子的爱把圣父的爱原封不动的完全的传给我们。这种爱是流动的，流动的爱表明什么呢？这里有没有交换呢？有没有利益的交换呢？没有利益的交换，父就把他的爱，他就是爱嘛，就流动到圣子，圣子就流动到圣啊门徒，这是没有任何交易的。弟兄姊妹，多奇妙！所以今天想一想，我们都领受了上帝的爱，那今天我们要把从神领受的爱也要流淌出去，对不对呀？让爱流动。有一首诗歌嘛，说让爱流动。如果我们让爱就到我这就为止了，那我们就像那个死海一样。你知道死海有什么特点吗？如果去过以色列，你就知道了。约旦河的水流到死海，然后死海呢，就到此为止了，不往外流了，所以它叫死海，那里边又没有生命。但加利利海是不是这样的？加利利海不是的，加利利海是流动的，水流出去，进来又流出去，所以加利利海里边充满了生命。各种的鱼类，所以主耶稣也在那个湖里边，在圣经里边啊记载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去从主对我们的爱里边，也是来激励我们，今天让我们也能够去按照主的心意，把主的爱流向他人。其实最感动人的是什么呀？最感动人的就是爱，最感动人。你说什么他可能都没听进去，但是你把主的爱流出去，那个领受的人他心就被感动了。我记得以前我93年刚到美国时，感谢神呢，我周围遇见都是基督徒，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些基督徒是什么，都不知道，你看这多渺小哈，不知道。但是有一点给我印象非常深刻，他对我特别好。为什么对我特别好呢？我也弄不清楚。那我们从那个背景来的人就胡思乱想，肯定别有用心，干嘛对我这么好？就很多猜想啊。首先猜想，我说我不能做特务，不能做特务。但是他们的爱已经真的很打动我。我说我在中国没见过。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把从神领受的爱，哪管流去一点点，那一点点也会打动人，会感动人。那我们怎么去把这种爱流出去呢？那当然我们向人传福音，我们看见人家有需要的时候就不会无动于衷了，管他们，和我没关系。看见有些人现在少一些， 我记得我们刚来加拿大的时候，很多人没有车，那需要买菜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帮个忙嘛，去帮个忙。有人搬家，你就去帮搬家。那我现在去不行，人家说：“哎呀，你年纪大了，不要搬了，孩子担心我。”我说：“可以。”我们不是我们的爱，而是基督的爱。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就愿意去来去啊，活出来，去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刚来加拿大，在华人福音堂，我们成立一个叫康利团契。康利团契那个时候呢，有车的人也不多，但是生孩子的人很多啊。我们来的好像在中国的一胎，到这儿很多人都生两胎，还有搬家很多，所以那个团契里边很忙啊。谁家生孩子了，我们好多人都马上去到那里边去哈、啊、帮忙啊。谁家搬家，就有好多的车辆去帮搬啊。有些人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就很羡慕那个被帮搬家的人呢？”然后我们说这是教会来的，所以我们首先就我们就看见了主耶稣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对我们的爱是有高度的爱，是像圣天父爱圣子那样的去爱我们，而且这个爱是流动的，没有交易，不是说你对我好，因为你很敬虔，我就对你好一点。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就为我们的罪而死了。这就是主的爱。主耶稣不仅仅把他的爱来告诉我们，而且对我们跟从他的人，主耶稣有要求哎，可以说这是一个命令哎。这个命令是什么呢？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前面上一次我们学的是枝子要常在连于葡萄树，那今天在这里边，主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什么叫藏在我的爱里？或者说我们如何才能够做到藏在我的爱里边呢？主耶稣把他自己那个秘诀，他把他自己的经验来传授给我们。我们如何能够藏在主的爱里边呢？所以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了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。正如哎，这里边再一次出现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边。主耶稣可以说这是经验之谈，主耶稣怎么能够做到他藏在父的爱里边的？他遵守父的命令，就藏在父的爱里边。那今天我们就要效法主，主耶稣把他这个自己的经验、自己的秘诀来传授给我们，那我们只要照着去行就行，我们就遵主的命令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藏在主的爱里边。那弟兄姊妹，简单不简单呢？简单不简单呢？啊，不简单，就藏在主的爱里边，遵守主的命令就行了嘛。难就难在这， 我们知道，但是主啊，我常常没办法遵守你的命令，以至于我们就没办法在主的爱里边，主在等待着我们呢，他等待着我们。就昨天那个冬令会，那个思伟传道他就讲那个浪子，说那个父啊，在等待着浪子回来。所以今天问题是出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知道主的命令，知道主的话，但是因为世上的很多的事情，诱惑呀，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就让我们怎么样呢？分心呐，分心呐，以至于没有办法。我们会说主了，主啊，我的孩子需要我照顾啊，我的孩子需要学这个，学那个。你不知道，我太忙了，我的工作呀，我的总之我的很多很多东西，有很多很多人听起来很合理的借口。但是弟兄姊妹啊，神不听我们的借口，神也不想听我们的借口。他只是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。我们看宋尚杰，我很喜欢读他的日记呀。宋尚杰他去从美国回到中国以后，他去传道的时候，有没有家庭的拖累呢？有啊，家庭的拖累，不仅仅自己的小家庭，自己的大家庭。有一次，他那个应该是他生的老大，生出来就夭折了。宋尚杰不管，他说主要我去传道，他就走。家里人都出去，太不近人情了。但是他说主吩咐我，让我现在就走。人看的是太不近人情，但是他看重的是神的话。如果没有这样极端的这样去遵守神的话，宋尚杰怎么能够被主来使用，把福音传遍大江南北？不可能的。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对主完全顺服的人，我们看见保罗对主完全顺服，他在路斯德被打，已经要死，人家以为他死了，可是以后又怎么样呢？又起来了，真是奇妙哈！他起来了以后没有说我去疗伤，我去好好养一养，又去传道。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什么？所以有这么多的见证人，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，那今天我们就应该脱去各样的残累，遵守主的命令。你遵守他的命令，你就藏在他的爱里边，在主爱里的人，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，被爱呀，在爱里边，那个生命就充满了喜乐， 充满了平安，就是不一样的。得感谢主，你看主耶稣是不是苦口婆心来这样的去把真理来教导我们？所以主耶稣对门徒也是对我们有这个要求，这个命令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怎么藏着爱？就是遵守他的命令。这个需要我们去努力，需要我们去放下那些东西哈。也许我们认为很重要，其实你放下以后，你才发现啊，神预备的更好，神的路又美又善，对不对呀？我们都觉得是那样似的，但是。你愿意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那就是不一样了。以前师母总和我说，说你亏欠儿子，也不领他学这个，也不领他学那个。我说这咋整？我说那也没办法，怎么办？中文也没补，什么钢琴也没学，什么也没做。感谢神，感谢神，真的感谢神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抓住我们现有的机会，你好好的服侍神。你去服侍神，你的孩子谁管呢？神管的，他会管的，他会看顾的，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，他不会让那依靠他的人羞愧，不会。好，我们就来看这里边呢，主耶稣他告诉我们，他教导我们的有个目的呀。你看第十一节说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在十六节结尾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，这些事就是前面呢。从十四章一直到现在，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。主耶稣告诉为什么他教导我们这些事呢？主教导我们都有一个目的，不是让我们长一点见识，长一点知识，而是他有一个目的。那个目的呢？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那这是主的目的。想一想十四章开始的时候，门徒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你们不要忧愁，你们不要忧愁。那第二十十四章二十七节，主耶稣再一次说：“你们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”再一次说，原来主耶稣知道他们内心里边的挣扎。哎，门徒可能表面故作镇静，但是心里边主知道他们忧愁的不得了。所以主耶稣教导他们的目的是要他们的忧愁变成喜乐，忧愁变成喜乐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也忧愁吗？有没有忧愁啊？那主耶稣把他的话告诉我们，就是让我们不是陷在忧愁里边，而是从忧愁里边走出来，进到喜乐里边，或者说忧愁变成喜乐。十一节中，主耶稣特别说叫我的喜乐， 十四章说我的平安，那这里边主耶稣说我的喜乐，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耶稣的喜乐。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，在屏幕上边，十二章第二节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好，感谢主哈。从这节经文，你看中间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哎，这个喜乐是摆在前面的喜乐，是指的是什么呀？这个是什么呢？是十字架吗？主耶稣是不是看见十字架就喜乐？主耶稣是他看见的是经过十字架的苦难，天父的救恩就成就。主耶稣看见他要复活，要升天，坐在父上帝的右边，与父一同再回到当初那个荣耀当中。第十七章主耶稣大祭司祷告，不就是这样祷告的吗？所以主耶稣看见了他借着十字架的苦难救恩成就了，他看见他要回到父的荣耀当中去，他就喜乐，因为看见前面的，所以眼前的受些羞辱，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就不算什么，轻看呢就不算什么。这个是我们进到荣耀的必经之路，就好像妇人生产的时候是不是很痛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，那个小婴孩一抱在怀里边，妈妈就笑了，非常开心。所以主耶稣的喜乐是因着他受苦，天父的救恩就成就了。主耶稣的喜乐是他升天，在荣耀当中与父在一起，那是他的喜乐。然后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，我们请大家也一起来读一下。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喜说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好，感谢主哈，特别是在前面说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喜，记载主耶稣欢喜的经文不多啊，但是这里边就特别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喜。为什么他欢喜呢？因为父说的话都应验了，成就了。因为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所以主耶稣他的喜乐是看见 父的旨意成就，他就喜乐了。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喜乐呢？那我们再往下边来看，主耶稣的喜乐何来？其实前面已经讲了，顺服天父，他明白天父的旨意，就有喜乐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去顺服天父的时候，如果你看见人有需要，你就去伸出援手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喜乐的。向人传福音，看见人家信耶稣，一定会喜乐的。第二，主耶稣的喜乐是怎么来的呢？是门徒结果子，满足天父的心，主耶稣就喜乐。因为主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门徒多结果子，父就得荣耀。所以主耶稣看重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些跟从主的人，如果结果子的话，就让天父这位栽培，他是栽培的人呢，这位栽培的，他的心意就满足了，那我们就喜乐了。有些孝顺的儿女，看见父母的心满足的时候，就喜乐。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种感受的哈，因为我特别爱我妈妈，不是说我爱我父亲，我特别爱我妈妈，我就看见我妈妈的心，她满足的时候，就特别开心，特别的开心，看见妈妈高兴的时候，我就特别高兴。那主耶稣也是。他看见门徒都结果子，让栽培的这位天父他的心满足，主耶稣他就喜乐。主耶稣说，我们作为门徒，我们是来分享耶稣的喜乐。我们是分享耶稣的喜乐，因为我们是枝子，他是葡萄树，这是有生命的连接的，不仅仅是爱流动，喜乐也流动呢。所以我们是来分享耶稣的喜乐。如何来分享主耶稣的喜乐呢？你就藏在主的爱里边，就是连于葡萄树，可不要和主关系休息一会儿，而是要连于葡萄树。那主耶稣的喜乐就会成为我们的喜乐。不仅仅是成为我们的喜乐，主耶稣还说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满足，这是人最难做的事，我们就没有满足，没有满足。今天人为啥很苦呢？没有不满足啊，不是缺吃少穿，而是因为有了有还是不够，我还要更多，没有满足。那主耶稣说，你们的喜乐满足，其实我们指的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，我们内心最深处那个地方，只有主的喜乐能够来满足的。你想用物质的东西来替代， 那是不可能的。只有主的喜乐在我们里边，就让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那个需要得到满足了。我们领受了，可能你经历了，可能就明白什么意思。就像我以前，我就看见我妈妈，她露出笑脸的时候，哎呀，开心，我都开心的不得了。妈妈高兴，我就高兴。我们今天，我们内心最深层的地方有没有得到满足呢？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只有主耶稣的喜乐能够让我们里边有满足的。也感谢神哈。那你说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？有啊，你看见彼得，在彼得前书一章八节，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文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如今谁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、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经文太奇妙了。他那个原文里边呢，或者是英文我用的这个 King James 哈，他说的是，你会喜乐，动词后来用名词说，用喜乐好像带着喜乐来喜乐，这个怎么翻译哈？这个大喜乐呀，我们可能一时想不到彼得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你真的经历了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我们特别也肯看出来，你要经历神的。你要不经历神，我们都是在知识停留在知识的层面。但是你去经历神了以后，哎呀，就不一样了。你看世界的时候也不一样。彼得是经历，这是一个经历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。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那在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十节啊，我们也读一下这节经文：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，如今又发生。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你看见使徒保罗用词也是这样式的，他不是说仅仅说喜乐，都要在前面加上大大的喜乐。哈，这些人只是用一些修饰词吗？是啊，是因为他们经历到。可能没有办法去描述这种喜乐，所以就在前面加上大大的喜乐，大大的喜乐。就盼望我们也是，我们遵行主的命令，连于葡萄树，这样呢，主的喜乐就成为我们的喜乐。让我们心里最深处就因着主的喜乐，我们可以满足，满足啊！好，那下边呢，我们就来看十二节到十七节。你看这段经文有个特点呢，有什么特征呢？有没有看出来？啊， 这段经文开头和结尾都是要彼此相爱。十二节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结尾的时候，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段经文它就围绕着彼此相爱来讲，中心就是来教导我们，我们属神的儿女要彼此相爱呀，是双向的彼此相爱啊，不是单向的。前面我们讲了主耶稣爱门徒的特征，那这里边呢，我们就来看一看彼此相爱的特征。第一个呢，这个标准高。为什么说标准高啊？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这个高度，你看，父爱子那个高度是什么呀？那个耶稣爱门徒的高度是什么呢？正像父啊爱我一样。那在这里边呢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是这样的高度，不是人定的高度，而是神定的。你们彼此相爱，就像我爱你们一样。我怎样爱你们呢？那你们就应该来彼此来相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学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去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要去践行，我们要去把活出来。所以这个第一标准是高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第二呢，这是一个命令啊，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去行的。因为主耶稣说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命令啊，我们做军人的，何杰弟兄以前做过军人的，所以你问我何杰弟兄，军人可不可以不听话，不听吩咐？肯定不可以的哈。那主耶稣他命令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军队，我们是当兵打仗的。有人看见保罗用这样的词汇呀，我们是当兵打仗的。今天主给我们有命令，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机会，必须要去遵行。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，那是主耶稣第一次颁布这个命令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。以前我们也都讲过，为什么叫新命令？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这里，这是再一次告诉我们，彼此相爱呢，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，新命令。那在约翰一书里边，老约翰就是这位写约翰福音的这位作者，几次的再一次说神的命令啊，在这里就放一节的经文哈，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，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所以从这里我们要记住的是， 彼此相爱呀、啊，是主给我们的命令。所以，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处的时候，就是用爱，用爱来相处，用爱来包容，用爱彼此来体恤，用爱来说诚实话，那样的话，就让主的心得满足，我们自己彼此得造就。当然，我们知道这是真的很难哈。我们真的在这里可以学，但是我们会说：“哎呀，太难了！我在家里边都挨不起来，在家里边和儿女有时被儿女气个半死哈，也是挨不起来啊。和父母之间可能也是太难了。”你有没有觉得爱别人可能还容易点哈？在家里边很难。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如何能够做到这个彼此相爱？第十三节是吧？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主耶稣爱我们就体现在哪？十字架，舍命。那是他爱的记号，主耶稣就把钉痕的手让那谁，哎，你的指头探进来，那是他爱的记号。那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，我们怎么能够去来把主的命令来活出来？你就舍命了，舍命。舍命啊，不是说舍这个肉体的命，你知道舍这个肉体的命还真的很容易，可不可以啊？但是舍别的就很难，舍这个面子容易不容易啊？我干嘛给你提鞋？我对不对啊？我干嘛？这个面子舍不掉，我们的老我老脾气。很多老脾气哈、啊，我就这样是的，我说话像是大，生来就大，谁也改不了。哎，你这个谁也改不了，这不对哈、啊，也能改，只是你不想让他改。有时候说我说话就快，要连珠炮放一阵子就很开心，哎，那不行嘞，那不行。要把这些东西都舍呀，要舍命啊！如果我们不舍的话，怎么能够彼此相爱？没有办法。所以在圣经里说，你要舍己，叫 deny， 叫拒绝你自己哈 ，deny yourself， 拒绝你自己，拒绝我自己。那保罗是一个拒绝我自己的人，他说如果我吃肉让那位弟兄跌倒，我就怎么样呢？我就不吃肉了。不是说保罗不喜欢吃肉、哎、他说如果吃肉让那个弟兄他不舒服，没有保罗这样舍己，那个福音怎么能够广传？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学习舍己，把自己那些东西，天然的东西，我对付不了。你说主啊，你帮我，我实在是对付不了。哎，你放心。主耶稣天父是修剪的人，他剪刀一下去，你就修剪一下子，他能修剪。宋尚杰也是被主修剪的人呢，所以能够被主来大用。如果我们愿意，
你把自己这些舍命的难处和主来说，他会修剪。越舍命的人呢，你去爱别人就很容易。我记得很多年以前，那时还不是传道人。我不是传道人的时候，我们家查经班人很多，经常家里也来聚会。有时候不来聚会，我儿子说啊，怎么没人来了？他觉得没人来了，他觉得很奇怪，怎么没人来了？那时候查经多嘛，但是查经也有一个麻烦。比如说，我们家有一次那个门呢，那些风也大。那有一位他还没信主，来了以后他不好好关门，咵嚓一下，我那门给整坏了，我心情很不好，真的很不好。然后我就想修，我也不想请人修，我要修，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才，怎么修也修不好。就是那时候，有一天晚上，就有人打电话，就给师母打电话，一家吵架了，说一定要来。我说不去，请他找别人。本来心情就不好，门坏了，怎么修修不好？哎呀，都这么晚了，礼拜天晚上还是，本来白天就很累了。他心里想一想，你那心里。圣灵会责备，再想一想，不行，去，那我们俩要去了，对，那一去就晚上很晚才回来嘛。第二天，我发现一修就修好了，真的感谢神，然后一修就修好了，以前怎么修就修不好，越修不好越烦。但是我们愿意去舍己，你不舍也不行啊！圣灵在里边就感动、责备，去吧，一到人家笑脸就出来了，呵呵，那神多奇妙啊！你到人家也不敢不高兴，还得去听人家去讲，听人家去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不能。只是听啊，而是要学习去舍命。一个舍命的基督徒，你看主耶稣他怎么称呼我们呢？主耶稣称呼说，14节说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。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，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如果我们去遵主的命令，我们去愿意去舍己的时候，我们和主的关系升华了。你看见有从主的用词里面升华到，我们原来是仆人，那现在呢？是朋友，从仆人。升华到朋友的关系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主的恩典啊！在旧约圣经里边，有几位被主称为是朋友的？应该有几位呀？啊，青蛙说亚伯拉罕啊，啊，主直接称为朋友的人呢？只有一位啊，神自己说的，那就是亚伯拉罕，在以赛亚书41章第8节，在雅各书也说过哈、啊，但是以赛亚书这里说，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，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是神自己说的，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你看亚伯拉罕，神为什么称他是朋友呢？我们想一想，为什么称他是朋友啊？啊？ 就是孙子。神召他从乌尔出来，他还不知道去哪里边，他就怎么样呢？他就走啊。你说这不是乱走吗？不是啊，主要走他就走。对主耶稣，神称他是朋友，所以神要去灭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时候，就把要在索多玛要做的事告诉他。岂能隐瞒？岂能向亚伯拉罕隐瞒？朋友之间没有隐瞒，朋友。但还有一位呢，摩西，但神没有直接说摩西是他的朋友。在出埃及记33:11，这里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，好像哎，人与朋友说话一样啊，这个也了不得了，面对面说话，好像朋友。但是今天神是恩门大开，他对我们来说话，如果我们愿意舍己来遵行主的命令，来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。这是不是有条件呢？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朋友啊？不是啊，这是有条件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神把这个恩门打开了，如果你愿意遵行主的命令，彼此相爱，那就是他的朋友。我真的盼望我们都有个心，我们都愿意做主的朋友，这可是不得了的事啊！我们想攀一些世上的有地位的人，你都做不，人家不给你机会，对不对呀？但是这位天上的神，爱我们的主，他愿意给我们机会。你只要遵行神所吩咐的，你就是他的朋友。那我们真的是有太有福气的人，我们算什么呢？我们不过是尘土。但是神竟然乐意来称我们为他的朋友，所以有一首诗歌叫耶稣恩友，耶稣恩友，那首诗歌真的感动很多人。我记得以前我在美国时候，我们那个教会有一次赞美的时候就是唱这首诗歌，我记得有一个人呢，一个男生痛哭流涕，哭得不得了，然后我以后再也没看到他，我不知道他人生有什么苦痛哈，就唱这首诗歌的，这怎么苦啊？主耶稣是我们的朋友，他把我们这么卑微的人升高到可以和他来做朋友，是因着他舍命流血。下边呢，我们彼此相爱的特征就是说，我们是主拣选的，主拣选我们，对我们有一个期待。而主耶稣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我们蒙主的拣选，主耶稣对我们有期待，期待我们去结果子。你想一想，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，能不能结果子？如果我们看这个也不顺眼，看那个也不顺眼，哎，这样的基督徒能不能结果子？看谁都不顺眼，那不能结果子。彼此相爱的时候，那个一定就有果子出来了，最起码爱的果子，对不对啊？喜乐的果子，你遵主命令，一定会主的喜乐 进到我们中来。所以主耶稣拣选我们，他是有期待的，让我们去彼此相爱。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，我们祷告就蒙父的应许。这是一个特权呢。好多人只是抓住这个祷告应许，祷告求什么就给你，所以有时候祷告就乱用了。神说的，你无论求什么都给我，所以我们就大大张口了。那你忘了前文是讲什么的？这个上下文很重要。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你看，你祷告就蒙父的，就蒙这个应允呢。所以16节那下半节说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为什么我们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？因为我想这个祷告可能一定从上下文里边来看呢，这个祷告可能是应该是，主啊，你让我彼此相爱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求你来帮助我。他会不会给呀？他会给的，他一定给。主啊，我看谁都不顺眼，主啊，你让我眼睛那有你的眼光，好不好？透过你来看人，好不好？神会，你说我们能做到吗？靠自己真做不做到。特别是做牧者，要爱每一个人，能不能做到啊？靠自己做不到。那为什么今天能做到呢？求啊，求啊，主啊，你让我爱你的羊，爱你的羊，神就让你去看，每一个人都这么可爱呢，因为都有主，都有主的血在身上，都是主所爱的。我们也求主啊，你让我多结果子，让我结果，因为你的心就让我结果子啊。所以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祷告什么，神就听什么。多奇妙哈！所以我感谢主哈。其实啊，我们从14章、15章、16章啊，16章呢以后言行姊妹来分享啊。从这个这3章圣经里边，这里边有4个必成就的祷告的应许，必成就。第一个呢，时间关系，快点讲啊。是在14章的13到14节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注意这里说不是父成就，是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两次说我必成就，我必成就。成就什么呢？是让我们当我们愿意按照父的吩主的吩咐去做更大的事，更大的事就传福音嘛。主耶稣成就救恩，我们要去把救恩去传开啊，那我们就祷告。那主耶稣说，我必成就。所以你看见门徒在传福音，是不是祷告啊？彼得在祷告，保罗在祷告啊，神就为他们开路。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主耶稣说，永远记住是要父因儿子得荣耀，主耶稣就是要荣耀父的。主耶稣没有说要荣耀自己，主耶稣就是要荣耀父的。然后第15章第7节，你们若藏在我里边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边，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时间关系，我就不能多讲了，就把经文念一下。然后今天的第16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你看这里边都是要荣耀荣耀天父啊。那第十六章呢，到那日，这个我就下一次吧，等以后言行姊妹来讲啊。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好，所以今天呢我们经文啊就讲到这里边。我们就盼望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就在神的话语里边下功夫啊，不仅仅下功夫，而且我们看主耶稣特别强调你要遵守主的命令，遵守。所以有一点，有一个句话叫信靠顺服。好，我们就请子龙传道来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天父，我们这个感谢赞美，我感谢主，你是这样的爱主。主啊，你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有罪人死。主啊，你说为一人死是少有，为人人死或许有感动，唯有基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一次向我们显露。我感谢你，耶稣基督就是爱，是你先爱了我，主啊，是你付出了你的生命，付上了这样的代价爱我，主啊，你也期盼着我们用你所赐给我们的爱来爱你，来回应你。主啊，我就向主来感恩，主啊，求主让我们效法你的爱，主啊，让我们去爱你，也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。主啊，你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世人就看出我们是属你的。主啊，我们就向主来感恩，靠着你的能力，靠着你的爱，主啊，我们爱你，也爱世人，也彼此相爱。主啊，把荣耀都归给主神。感谢赞美，也求主带领我们接下来一切的敬拜的赞美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好，线上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再见啊，一会儿再去崇拜中见。
好，谢谢宋牧师。
哎，好，再见，
再见。